看到歌中之歌，就是雅歌。雅歌，第十三节，啊，最后一章，第八章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这句话是新郎说的，是对新妇说的，是所罗门说的，对于苏拉密女说的，是我们的主说的，然后呢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所以等到这个歌中之歌到了最后，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个苏拉密女？那最后呢给我们看见他是住在园中的，所以我们就想起主所说的话，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住在园中的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奥秘派。所以如果你用整本的雅歌来形容一个奥秘派的话，他就是个住在园中的人。那么如果你读雅歌的话，你看他有好几座花园和果园，那么那个花园跟果园呢，就可以说概总括了这个苏拉密女的经历，从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到另外一个园，她不管在什么样的园子，她都是住在园中的。所以歌中之歌到底讲什么呢？乃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和那个联合。所以我最喜欢，我觉得那个题目，这个戴德生他写这个雅歌书，他给的题目是最好的，是 Union and Communion。 那意思就是说，一面是联合，还有一面呢是交通。不要忘记，我再说，从此以后你们说话要很小心，不要说与神联合，严格说来，圣经主要是这样，是与基督联合。我们说过了， Christian Mysticism 就是说基督徒的奥秘派跟 Evangelical Mysticism 有一些不同的，等一等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有点不同。基督徒的奥秘派跟福音派的奥秘派有些不同，那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徒的奥秘派是讲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就是说与基于神联合，借着基督，这个是 Christian Mysticism， 是基督的奥秘派，基督徒奥秘派。但是呢，福音派的奥秘派是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基督就是神。但是不要忘记，重点重在基督，这样难处你就可以躲去很多的难处，因为你讲神的时候，有的人根本他可以。像回教徒也是一样，他可以讲神，他可以越过基督。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把这句话抓紧了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思想。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所罗门这里所代表的是基督，那么苏拉密代表是我们，所以这个整本的雅歌呢，乃是讲到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大家，我们有过这些追求以后，我想应该会学习很准确才可以，因为讲到经历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准确。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所谓更正教的奥秘派，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我们说过在改革的圈子里面，神的确兴起一些人。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特别讲到这个更正教奥秘派的通信，一面讲到通信就是 general 一般的性质，但也讲到他们通病，就是说他们 普遍来讲，他们都犯了一些的毛病。我想我们已经把它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如果大家有困难的话，你再把录音带调出来或者上网，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那么，但是呢，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仔细的稍微介绍这几个奥秘派几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我们指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关于上礼拜讲的，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在教会黑暗的时候，就是说在罗马天主教那个圈子里面，那个时候的奥秘派是对于整个教会的腐化做出了一个反应。因为教会腐化了，所以教会就变成世界了。那神对于世界的要求就是，对于世界的这个定规就是，我们要脱离世界。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教会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像世界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出来。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那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些的奥秘派响应神的呼召，所以在那个背景底下，他们才会到山上去，才会到修道院，才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是个反应。所以在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或者说在教会黑暗时候的奥秘派，乃是这对于这种的反应，然后希望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说这个奥秘派跟什么呢？跟修道主义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既然修道了嘛，你既然去当有关系，那么这个修道呢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又跟禁欲主义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才对。因为当你读这些著作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是个很好的反应，但另一面又跑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去了，结果就接受了那些哲学的思想，甚至异教的思想。因为圣经明明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所以这个主的话是很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可惜，那么整个的情形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在改革以前。那我希望从此以后没有人再羡慕过修道院的生活了，不要，千万不要。你要知道这个，你如果今天已经领受了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你就不能够再那样讲就得罪主了，这不是一件很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原有他所谓的背景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这个更正教的奥秘派呢，是对于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改革以后，虽然他的确恢复了许多的功，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个都没有错的。而且呢，你看教会里面的确把偶像摆除了，人与神之间没有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的的确是从巴比伦带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正是因为这个改革的亮光是那么亮，所以很多人眼睛就注意到那个因信称义道理是真理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整个的注意力就注意在上面，他们忽略了。而且尤其是当你讲真理的时候，排他性就很重，你一定要讲的跟我讲的一模一样，否则的话对不起的很，否则的话要么你就是讲异端了。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教会里面结果不光是充满了分裂，而且因为你都讲字句，根本字句是杀死人的。字句需要不需要？自己是需要，但字句呢是开始，字句好像是那个火车的铁轨一样的。但是呢，你光有铁轨，上面没有火车，火车上面没有能力，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不要把铁轨扔掉，铁轨还是要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基础，但事实上灵是叫人活。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时候他们把话变成了一个学术了，变成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东西啊，讲到 scholars， 讲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很 scholarly， 是不是很有学问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跑到头脑里面去了。那么而且慢慢你看这些变成一些人专利，那个头脑大的人专利。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派，你看看最，你看在 Waldens 古中弟兄们，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奥秘派，怎么不是呢？ 所以这个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大概路德会教会经过了100年，外面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根本是死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这个就跑到 institution， 就跑到制度去了，就跑到外面去，还有就讲这道理的讲究去了。所以到了一个人，你看到了一天，到了这个怎么讲呢？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你看你们尤其做律师的人很小心，你看做律师的人他可以逃避法律，就在那个漏洞就在咬文嚼字上。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神的话是真理，也是生命，也是道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要从死的里面发出来，要从那个制度里面出来，外面出来，要回到里面去。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更正界的奥秘派，大概特点就在这里。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讲里面的光，就开始讲 divine， 就开始讲这个 divine self， 就是说讲的那个很圣洁的己，圣洁的己就是里面的人嘛。那么还有呢，讲到这个 Christ within， 内住的基督。所以这些话你看都是那个时候慢慢就开始用了，那其实这是很大的进步，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你慢慢就开始注意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因为圣灵乃代表内住的基督。所以你看在黑暗的时候，你与主交锋，祷告祷告，你慢慢你看祷告他念玫瑰经，他想的是玛利亚。所以在他整个的脑子里面，你看慢慢慢慢的这个人在那里坐在那里苦修。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用了太多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他们忘记了有一个圣灵，就是生命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这班弟兄姊妹他们讲重生 born again， 讲 new birth。那么这些人或者讲 rebirth 都可以的，所以他们整个人就往里面去了。不过不要忘记这个也有他的缺点，那个通病是什么？当一个人真的往里面去，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威廉劳讲，劳威廉讲了一句话，那句话他说基督在哪里呢？除了在你里面之外你再也找不到了。这句话当然有错，怎么基督只住在你里面呢？基督当然也住在天上，还有基督也是在四福音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与主交通，他很可能跑到极端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好，现在我们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极端或者有什么沙子，但是我们现在看他们哪些宝贝的确是给我们传递了给我们，那么给了我们一些帮助。所以现在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一个个来看这些他们的，来看他们的特点，就是来看他们的特点。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要提的就是这个你们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到了最后面你翻过来，就是我们要提的就是约翰安德 Johann 是这个德文，其实就是 John， 就是约翰。那约翰安德，那么我们从约翰安德讲起。那么我们为什么先讲到他呢？因为我们讲过了，就是整个这个奥秘派啊，那个时候所谓更正界的奥秘派，他的反应呢要从外面到里面，所以他们慢慢，所以很自然的等到他真的转到里面的时候，他就能经历到和主面对面，他能经历到那些丰富那些宝贝。那么不光他们有经历，而且他们也把这个经历传给别人。所以因为与主有交通啊，这个人是活的，你是活的，我也是活的，所以把100个活的人摆在一起，火就烧了，火一烧，这就是复兴的火，复兴就带进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100年整个路德会变成死城，什么都对，但是根本是外面的制度，什么都对，但是呢根本是自聚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回到里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地方，怎么？我觉得一个人呢，尤其是读书人的难处在，读书难处他头脑大的，他以为读几本书呢就已经有了经历，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知道，光读这几本书还是很重要，这些基础不能拿掉的。但是要紧是什么？要紧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要从外面到里面去。那么最早的一个人， 这个要提的最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约翰安德。约翰安德不要忘记，他是从1605，不是这个一定错了，这不可能，他只有活5岁，不可能，这打错了。呀，我想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弄错啊，不，反正就是他这个，我们知道说他呢，他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刚刚开始17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的。